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这世界上呢有很多的土地嘛，那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大陆，有些地方呢则是岛屿。那我自己身为出生成长在一个岛屿上面的人呢，对，台湾毕竟是个岛屿嘛，所以呢好像每一次在世界旅行的时候就会想要知道别人的岛屿长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他的人生也和岛屿很有缘分，而他今天呢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位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这边的其中一座岛屿。那我想在我们介绍是哪一个岛屿之前呢，我们先欢迎他出场，所以先欢迎我们的来宾 Sophia。 Hello Sophia， 欢迎你来到旅行热炒店。
Hello， 我叫 Sophia， 我是加拿大蒙特楼人，我出生在福州，然后我家里也有人是来自于马祖，所以我就经常会说我是个闽东人。然后从9岁10岁国小过来以后就一直在蒙特楼，但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加拿大别的省份做研究或者是工作，然后我也在瑞士读过书。哦对，然后还在台湾本岛也有生活过。
所以你真的待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你说你自己家里背景是福州和马祖，等于是它横跨所谓的两岸，然后在台湾人的眼中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岛屿。那后来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楼，这又是在加拿大的人眼中一块比较特别的区域，我觉得这个是个还蛮有趣的背景。
是是是，我会把这个就叫做一个 living on the margin， 但是我后来发现你会让很多不同的人的声音不同的文化的一个交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比如像我们在魁北克，虽然本身来讲不是岛，或者是我以前生活过的瑞士它不是岛，但如果它周围都是被另一种大多数人的声音与文化包围，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会有一种感受是，哦，我就觉得我像是一种孤岛。所以我觉得有那种客观上的岛屿与主观上的岛屿，它会有两种。
这个真的要探讨下去，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讲一整个小时齁。好，不过我们今天还是先稍微拉回来齁。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是巴贝多，你会来到巴贝多其实和你所做的这个研究齁，就是你后来走的这个领域是有关系的。要不要跟听众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后来着重的这个领域是什么，就是带你来到巴贝多的这个领域。
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部分，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到大学读书我是读牙医学系，但是一年之后我发现读牙医学的人他们的那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嘴巴然后因为我家里人以前就是旅行很多，因为我父母他之前是先去非洲的多哥工作，从小到你就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一直都很想要去别的地方旅行去看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当时就是休学一年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旅行就发现很多地方它都有相似的问题，我就觉得啊，那这就是一个我可以去研究的地方。然后灾害，因为哪里都有灾害嘛，所以如果我想要去研究这方面然后想要去旅行就很容易。
的确，
而且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关注联合国的 SDG，然后他就有很多的一些项目都跟那些 resilience 有关，就是这个发现这个词会经常回来，我不知道 resilience 的中文是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韧性，对，就强韧的韧，韧性。
然后还有很横跨很多不同的学科，我又是一个对什么都很好奇的人嘛对，就觉得文科也可以做，理科也可以做，所以就选择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
的确我发现我认识很多读地理的人他就是因为对各个东西都很有兴趣，然后也许不见得对每个领域都钻得很深，但是他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整合在一起然后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同意，
所以我想你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灵魂。
没错，然后我们对地理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你不能只关在房间里面读书，你一定要走到那个环境里面。
真的没错。
然后我发现有趣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那些研究中心或研究项目都是跟那个 coastal
海岸的地区，
对，海岸地区或者是在岛然后我就选了一个两个极端，一个是在北极80度的那个无人岛，然后另一个我就选择巴贝多，因为它是在赤道， 还有就是因为巴贝多他对很多的小岛开发中国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他就是一个很好一个案例来做研究
了解、嗯、所以你毕竟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去后，不只是一个观光客，而且在当地还待了蛮久的时间，所以非常相信你应该可以让我们对于巴贝多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巴贝多。那每一次我们节目要介绍个新的国家的时候，我就会先跟大家聊说，对，我们先来聊它在什么地方，还有它的整个环境还有气候大概是什么样。对，那 Sophia 能不能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巴贝多在什么地方还有它的环境？
巴贝多它是在东加勒比海的最东端，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加勒比海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什么巴哈马巴哈马斯有什么 Cuba， 然后这些比这些东西都更东东
更东边一点。
对，所以是最东，所以它是整个地区第一个看到太阳升起来的地方。然后它的人口差不多是28万左右，所以是刚好是台湾的 1.2%、哦、然后它的陆地的大小是 439km², 所以也是台湾的 1.2%、欸、所以大概、
就是、都是台湾的 1.2%、嗯、
对，所以很有趣。更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岛周围，因为它是最东边，所以它与其他岛没有那么黏，它有比较大的空间就是在海上、
哦、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岛往外推就是一个范围是它的所谓经济区嘛。对，然后这个经济区它没有跟别人重叠，所以它其实
有
很大一块这个经济区是它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个海域、嗯、
是的，所以它的整个海域是比它的本岛要大430倍。
哇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国家你不要小看它哦，它超多什么汽油啊什么渔业啊、哦、很多能源
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嗯哼哼哼、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来看一下说它这个岛大概是长什么样，它这个地形还有环境。
这个岛很多人都会很惊讶，因为它不是一个火山岛。
它附近的这些小安地列斯它大部分都是很小很小的火山岛，但是巴贝多它其实不是火山岛。
没错，然后我就经常觉得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老天爷突然
失误了吗、啊、漏了一个地方。
没错，它是唯一一个是巨大的一个珊瑚礁，它就是几乎好像是80-85% 全部都是、嗯、珊瑚礁石灰岩，然后所以说导致它都是很白、okay.所以你想那个岛上都好白啊、uh-huh. 很多人不喜欢沙滩哦，很白很白嘛，因为沙滩是白的
都是白的 OK， 因为这个珊瑚礁的关系、嗯、
对，所以就非常漂亮、嗯、然后也是因为珊瑚礁它被推上去，然后会有很多的阶梯，会有很多洞穴、嗯、
所以就等于是这个珊瑚礁它下面有很多这一些所谓地下的溶洞，这个石灰岩的洞穴。哎，那边气候上是怎么样子？我猜应该是蛮热的，但是哎，你待在那边的时候，对，你自己感觉那边的气候大概如何？
就是我之前是3月份、5月份，然后我朋友是10月、11月份去，我们那个天气都差不多，
就是全年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嗯、对，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是那个雨量会有一定的改变。12月份到5月份它会有个干旱期，但是它干旱期大部分集中在3月，然后我之前去是干旱期。
了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边气温的话就是比较热带的这样气候，然后雨量其实也算多，只是说它会有所谓的干季和雨季这样子。
嗯，对，然后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因为它是最东边，所以它其实不太受到那个 hurricane， 是念飓风。
飓风，对，大西洋我们把它叫飓风，那它其实就等同于太平洋这边的台风。
它现在是平均25到28年会来一个飓风、
欸、那真的很少、欸、我以为它在最东边，我以为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飓风，但是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常有飓风、
嗯、对，它不是很多，但是它一旦有都很严重。
了解了解，是，所以还是不要有比较好啦。
没错、
嗯哦、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讲下来、哦、各位我们想一想、哦、前面讲说这个地方地形的话它、不是火山岛，有很多珊瑚礁，珊瑚礁下面其实有很多这个石灰岩洞，那它的这个、气候呢算是热带季风型嘛、哦、这样讲来讲去我发现说跟台湾什么地方很像呢，跟我以前住过的恒春半岛真的非常非常像，就是不管是气候或者是珊瑚礁还有它下面有石灰岩洞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跟恒春半岛几乎是完全一样。那我们刚刚把这边的这个地理环境还有气候稍微讲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历史人文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勒比海许多的岛屿它都经历过齁被这些欧洲国家来这边殖民齁，就是想办法从这边压榨出各种资源的这个过程。那 Sophia 能不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说诶从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那巴贝多它大概是怎么样演变到今天这样子的格局的？
对，这是一个有一点长而且有一点点悲伤的故事。
是，我们试着聊一聊。
对，所以他其实是之前在17世纪当英国人发现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棒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特别好，所以他就决定讲说当做他的黑奴制度的引入嘛，因为他黑奴刚好是从加纳跟那个多哥那个地方来，
就是西非那一块，算是大部分黑奴他们被迫要来到美洲的一个出发点这样子。
对，然后他如果一直运到全世界会比较久，所以他是需要一个中转站。然后刚开始在那边是做甘蔗园，因为那边是做蔗糖，所以黑奴制度化就是在巴贝多的甘蔗种植园，就是那边实验出来之后然后发展的。
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其实巴贝多算是西方殖民者他们很早到这边开发，然后把这个所谓黑奴的制度把它系统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很多其他加勒比海的岛屿甚至是美国的南方，
美国
他开始推广这个所谓黑奴制度或者是种植园经济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多少把巴贝多当成一个范本。那所以刚刚才会有他讲的这个哦，就是有一个类似像所谓参考守则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就是巴贝多的模式被套用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看看说那后来他们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一路演变到现在这样。
后来的话就是他一直属于 Commonwealth， 所以他其实一直就是他的那个糖当时进口到英国跟大部分的欧洲其实是不要税的，然后这个一直到2003年
OK
之前他的 GDP 的几乎 50% 都是糖。
哦，哇，真的占比很高耶。
是，所以一部分是糖占比很高，另一个是Rum，
兰姆，
兰姆酒，
兰姆酒，对。
所以他们也说巴贝多是兰姆酒的，就是那边发明出来的，就是他那个制作方式。对，所以这两个一直是他们的经济的重点，然后一直到1966年独立那个周遭都是这样子，到50到1960年。
他在1966年独立了，对，但是他后来大概又有怎么样子的发展
啊？所以他虽然独立了，但其实他的那个法律以前就是讲说，虽然就是那些人是蛮早之前就可以就是自由了，但都没有买卖房屋的权利，所以就导致讲说他还是一种农业经济，一直到5060年，只是说现在你是自由的，你只是我们给你钱，但你还是在做一些农业，它只是不同方面的农业。
OK，
大部分的人就会住在内陆，就是奴隶会住在内陆，就是自由的奴隶也会住在内陆。然后因为周遭的那些就是离沙滩近的那些房子都很贵，然后很好。
Oh.
就是他都被白人给占据了，所以他会有一个隔阂。
了解。
然后这样子的发展会到后面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到50几年到60几年他们就开始慢慢就是转到做比较高端的 tourism。
了解，所以就从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重心就本来从蔗糖还有兰姆酒这些农业经济转变成就是去接收这些西方国家赚大钱了，他们现在要度假齁，要去加勒比海享乐了，那就变成去赚这些人的钱。那这个算是在20世纪后半他们才走入这样子的经济模式里面。
对对，是这样子。之后的话就是他们的经济后来就是因为他比较依靠别人嘛，但是旅游也很依靠别的国家经济好不好，一旦别的国家经济不太好了他也不愿意去那边这样。
的确的确所以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说他从以前到现在他的经济多少都是脆弱的，因为以前好蔗糖和兰姆酒的话，那你很依赖单一或是少数两个出口产品的话，那就是这两个东西价格只要一有波动你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那现在旅游的话，其实我说旅游市场脆弱就是在于说，对，比如说大家没有钱旅游了，或者大家看到说你这边比如说有飓风啊什么灾害或者是各种原因，那个旅游市场可能突然就缩水到什么1/3、1/10都有可能，所以它其实经济一直来说都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个地方。
是是没错，所以它其实是有在想方设法就是去多元化的经济，但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地板又很少嘛，对不对？
是。好，那关于这个经济多元化的部分，我们应该会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巴贝多他比较近代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些。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来认识一下巴贝多岛上一些主要的城市聚落，还有一些大家可能会去旅游的地方。巴贝多它上面我看它画成很多这种小小的城镇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行政区，我发现它都是用这个 St. John 然后 St. Andrew St. Philip， 就它等于是它岛上所有的行政区都是这一些宗教上的圣人的名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它是一个宗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些岛上的镇都是用这个去命名的，基本上
是的，没错。然后它的名字，它这国家的名字也很有趣，其他的名字 Barbado 其实是葡萄牙语
哦，所以是葡萄牙人命名的，
叫做 The Bearded Ones， 就是有带胡子的，就是像我们榕树，他们那边也有树，但是好像是那个无花果树，然后也有一条一条的、
哦、所以它不是指人哦，它是指树。哎，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想象力。然后
巴贝多它的不同的区域，你会发现是因为它的地理的缘故，导致它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观光的一些项目，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它的这个分布也很简单，就是东西南北，然后每一个方向的那个地区它都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特色、嗯、所以其实蛮好记的，我觉得
是。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好了。嗯，
好，所以我先从西岸讲，因为大部分的游客他们都会先去西岸。西岸它是就叫做，我们很多人都会叫做 Platinum Coast，
铂金海岸，是不是？
对，然后 Rihanna 的那边买了 hotel， 那边投资了 hotel。对，然后大部分的一些名人，比如像 Elton John， 然后有很多英国的议员，还有一些全世界很有名的人，他们都会去这边度假，然后结婚。Tiger Woods 在那个地方结婚。
哦，真的、哦、哇！
对，所以西海岸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沙真的非常的漂亮，都是很白。
嗯哼。
然后就是那边的水会比较安静一点，所以比较容易游泳，也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适合做这些水上的活动。
对，三个最重要的城市都在西海岸，然后那边也会有很多的游轮也会过来。
是，所以好像这个岛算是最多人，然后最多这一些什么外国人置产啊，或者是商业活动进行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西岸这边。
没错没错。然后南部就是我刚刚说这三个城市之一，最后一个 Bridgetown， 它其实是首都。
嗯哼。
然后它是在西南，对，再往南比较有名的另一个地方是 Oystens。
嗯哼。
Oystens 我们就会把它叫做 Party Town， 就是
派对城市这样子。
对，它的 vibe 会非常好，就是你如果想到西边都是富人，那你会发现南边就是那种非常平民，就是它的价格就会差特别多。大家就是你我都认识，就是很多人都很认识，然后大家都很热情、
哦、接地气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那边能吃到最好的海鲜都是在 South Coast， 就在 Oyster 它那个 Fish Market 能吃到那个 Flying Fish、
嗯、哦，飞鱼。嗯，
飞鱼它真的会飞哦。
哦，真的哦。哇，
嗯，它是20公分到1米多那种，非常大，就是那种不同的大小。
嗯哼嗯哼。
哦，对，然后西岸我刚刚忘记了，那个海洋公园 Folkestone Marine Park， 就是你可以去浮潜，去看那个珊瑚，所以你要去浮潜的那边是最好，然后生态也保护的比较好。
嗯，好，听起来非常的棒，这个海洋公园这一边。
最后就是讲东岸跟北岸，然后最后再讲内陆啦，但是我现在先讲、嗯、东岸跟北岸的话，你如果没有交通工具会比较难去到，因为那边的可以说这个岛上它只有一个公交车，还是环绕那个岛的。 哦， 哦，听说近年中国是有给他们那种电巴，除了这个以外他没有，就是什么你不要讲、啊、我要捷运，没有捷运的，之前那个巴是一个小时来一趟或者半个小时来一趟，所以你错过了就没有了。
了解，所以说这个在东岸北岸你的交通方式可能只有这一个，就是一个小时一班的车。
对，或者是你自己就是租车开过去。还有另一个缘故是因为它比较陡峭，然后它的那个地质跟地理会比较不一样，嗯，所以它是有冲浪，所以叫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像 Bathsheba 它是在东岸，然后它是有很多的世界级特别厉害那种冲浪选手都会过来在那边冲浪、
欸、
所以它会有比较特别的一些景色，你会觉得有点像那种悬崖峭壁那种感觉。
哦，哇，看起来就是感觉比较远离人烟一点，但是景色也比较壮丽。
对，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洞穴，在那边有一部分东北还有连到那个内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洞穴，就是它其实是在那个岛的中间。 然后还会有林荫谷，洞穴加上林荫谷是它的一个生态。
林荫谷就是说，哎，一个就是陷落下去，就是这样一个洞那样子的一个谷，但是那个谷的里面是有森林在里面的。
对，它一般都是会连接起来，然后它会有那种小溪，整个岛它都几乎是没有地下水，然后唯一的水就从洞穴透过林荫谷流出来。
原来如此，好，了解了。
所以这些生态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对，然后最后很多人最正关心就是关于朗姆酒的部分。
大家比较在意酒的部分。
对对，因为它真的很便宜，那个因为他们自己制造就非常便宜。酒的部分它其实是在东边，可能就是中部大概偏东岸的地方。
嗯哼，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建议大家去。
好，我们把这个岛，我们从算是从西边开始，然后西南边、南边、东边，然后一路呢聊到了这个中间。不过我个人很有兴趣还是你在当地，诶，在当地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觉得比较有趣的这个生活故事？
有，那边的人超级超级有趣的，我可以讲好几个故事。之前好像忘记讲了，就是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十几二十年他的经济垮掉之后需要重整，然后就是世界银行什么就是说，我可以给你贷款，但是你可能要卡掉你的这个 social service、
okay.
你要卡掉很多东西，比如说它地下的一些水管什么就没有再翻新、mm-hmm. 这就导致我某一天在首都 Bridgetown 的某个沙滩上散步，然后突然水管裂了爆掉，然后喷出来就水跟屎还有很多垃圾，就直接
污水从地下喷出来，这样子基本上
没错。如果你下雨下很多，然后地下本来那个管道就不太好，它就会这种爆裂的可能、uh-huh. 对，就
了解。哇，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那个速度还是动作还是蛮快的，然后就城市五分钟十分钟打电话，然后还有人来，然后就把那个堵住，就因为他有很多的那种游客嘛，就是观光客，就很尴尬啊。
对对，不能给观光客看到，就是这个印象不好，这样钱就不用赚了。
对对对对，然后说到就是他们那个大学很强，然后他们大学专门他最强的那个专业就是研究 coastal management， 就叫做
海岸管理学系。
海岸管理，然后海岸管理学有一门课专门就是如果水管裂了我要怎么办，他专门就是有，
所以这个在当地其实是蛮常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还有就是他的那种比较完善的那种整个地下的管道那个系统在2004年其实才建完，你会不会觉得很晚？
所以是非常近代。对，我以为可能早期英国殖民的时候已经把他的东西都做得很好，但其实不是。
No 很多东西英国人都没有在做了，所以他2004年他才建完，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建得不太好，或者是之前更老的那个系统可能会坏掉，就会这样子爆掉。所以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很多轮船，它很多人上岸了以后它会 offload 一些垃圾，就是轮船会 offload 垃圾，
就是如果是个比如有人坐游轮过来的话，那每次游轮来它就会把一些垃圾留在这个岛上。好，那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问题。
对，所以它在 coastal management 的部分它有建造很多，首先它就是有一些轮船它会有一些规则嘛，可以停多少，你可以 offload 多少，这有一个部分。还有就是他会要求人不能把 organic material 就是生物，对，生物就是粪便的意思， OK， 然后还有一些化学的东西不能流到海里面，就是他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化学的一个处理，然后
就是一个特定的处理方式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另一个缘故，他为什么会有很多垃圾，是因为他的那个 coastal project 他只有一个环岛的路，他的内陆几乎就是路很少，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汽车会有加油站，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在这个周遭嘛。
了解，就是在那个路的两边。
然后它会建很多的一些保护 coastline 的一些像 dike
堤防，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它会有很多的名字，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用工程的一些方式去保护。
了解了解。
对，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路上走路，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有人就是在打乒乓球，但是打在地上打，后来才发现是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运动叫做 road tennis。
road tennis 路上打的这个网球吗？
对，所以他的那个地差不多跟网球差不多类似，但那个拍子就很像那种乒乓球的那种。
OK， 所以是用那样子的拍子然后打类似像网球这样的活动。
对对对，而且他们真的是超厉害，就是他们就是动的那种速度很快。
哇，所以这是他们当地自己发明的一个
运动。发明的，对，而且发明了好几十年了一个，然后都很非常有名的一个运动。还有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他们那边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两三点的小孩就放学了，然后一放学就开始堵车，拼命的堵车。
家长就去接小孩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开车，或者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都是要机动车嘛，所以就会很堵。然后就发现那边的小孩子就会把学校当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穿那种领带啊，你知道，穿得很漂亮。然后每个学校每个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颜色，就我就觉得他们就会很把学习当一回事，而你们的小孩子就会很认真。然后我有很多的研究其实都是从他们的课本里面拿到知识，因为我今天就跟小孩子聊天，然后聊下来就发现我现在有研究的东西好像跟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蛮像的。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就透过他们的课本然后知道说，哦，原来这边他们是这样子的。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跑到他们学校的那个书店去买，像我现在就 CSEC Geography， 这是他们的高中地理课本。
所以其实他们的课本或他们就是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是和这个当地加勒比海的环境，就是很特定属于他们的这一些东西是有关的。那你为了要了解当地，你就也去读他们的课本，基本上。
对对，而且那边的小孩子我发现就是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都是通过网络，因为他学校就不教了嘛，对不对？
变成学校只讲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情，那其他东西就变成是，他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了。
对，所以大家其实他们那边的人，他对那个其他外面的世界就很好奇，但是他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就比如说像有一天我去Bridgetown， 就他们的首都，我去是跟朋友聊天，然后就逛那个 market 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我就开始跟她聊天，然后她就告诉我，就说哇，这边真的好美，有点那种小 Venice 的感觉。她就说我这辈子就来过，就一直住在这边巴贝多。就是你只看到这些比较好的东西，他就说他小时候一直做梦都想去我们加拿大，就是我们美国，然后因为他学校都没有教他很多这方面的地方，然后 Rihanna 又去美国发展，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就放弃了他的这边的整个人生就为了要去美国，然后他去了以后非常失望非常难过
发现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好，对不对？
对，后来他受过高等教育，他就是读到研究所，后来就决定来回到巴贝多当理发师。
哦，哇，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到巴贝多去当理发师。
对，他就告诉我，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更多的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话，也许我不会选择去美国加拿大，我可能会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国家，或者会选择一个更适合我的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或者
了解了解。哎，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嗯，那边的人又超级善良超级好，像这个女孩子就帮我头发就是绑成那种非洲那种辫子，非洲人那种辫子，以后
是
她就跟我说，啊，我想要带你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现在 Bridgetown 有什么特别，然后我在 Bridgetown 跟 Spicetown 两个地方都遇到，就是有人就是当地人就是想要让我看到更就是在地的风景，因为直接花三个小时、
okay.
然后跟我讲，然后带我走，然后就跟我说这边的房就会给我介绍建筑，因为这边建筑很特别 right， 他这边的建筑他都是 elevated
架高的，
架高，他没有地基，是因为当时是奴隶住那间房子，然后就是后来自由以后他就是一个 contract 做完，他去另一个地方做 contract，
就是要可以搬动他们的房子。
他说那个房子差不多八个小时就可以拆掉然后再建起来这样、
哇，所以其实他们搬的时候不是把整栋房子搬过去，是把它拆掉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重新把它盖起来。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虽然有那个 hurricane 有飓风，虽然不是说那么经常，但每次来影响都很大，是因为那个房子都是木头做的，然后你要想它都是能那么容易拆的，那你说它能有多
少脆弱、
非常脆弱。对，所以它的那个建筑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还有那个他会带我去很多很多不同的那种建筑风格，然后他会跟我讲，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他这边这个家里面从外表看就知道他这个家里面是做什么的。还有另一个故事，我另一个遇到才发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面都在经营生意，所以这个就是会跟另一个故事连接，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研究所一做就是跑到那个五星级饭店，就是在开车经过，然后突然看到有鸡，
哎，
就看到有鸡跑出来，然后我们就说啊，从哪里来的鸡，而且你知道是五星饭店，就是那种你知道我们是在西岸，西岸一个晚上600-8001000晚上的那块钱那种酒店，就会为什么有鸡在那边跑，差点把那个鸡给撞到我就在想好像 there's something there， 然后我就不想让我的那个教授生气，因为他是希望讲说我们不要去惹事情，就是有事没事、你就看到的东西你如果不太确定你不要就是要不要去搞事，你知道吗、就他讲你要小心一点，因为我得罪他们就是会不开心，因为他们都是白人，对，然后当地人都住很多是黑人、有一个黑人白人的问题，那我 我无所谓，我不是白人、嗯、I don't care
是
后来就等到大家都走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去，我就想那个鸡还从这个住家跑出来的，去敲门、
okay.
然后我就假装我是对他鸡感兴趣，我说我是非常的喜欢鸡
为了要去他们家看看，假装自己喜欢鸡，
我就说我不仅喜欢鸡，我还喜欢吃鸡蛋，就是我都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我对农业都很感兴趣
是
就说哎，我那天看到有鸡跑出来啊，你知不知道是周遭是哪一个家里面是在养鸡，他就其实是我家，
所以那只鸡其实就是他们家的啦。
然后我就说哎，真的吗，他就带我去看他的鸡在哪里，我就发现哇这些鸡好可怜哦，因为那个地方地本来就很少嘛，他那些鸡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在他的那个后院就养了好多好多、嗯、我就想 what，那他就告诉我说因为那边的那个超市太贵了、
okay.
而且那边的鸡蛋也贵，然后鸡肉就是很多东西都很贵，他说那我们就是会自己在后院养鸡，对、oh. 而且很多的这些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住比较久的一些外国人、
mm-hmm.
慢慢跟他们熟了，他就开始卖蛋给我们，甚至给我们做鸡肉、
欸、
就是他们把那鸡杀了给我们做，对，
所以他会有一种我们讲所谓地下经济在岛上其实是很常见的，
对、嗯、所以这些有没有牌照我是不知道齁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达到我们发达国家那种标准，但是我跟我朋友说那我们还是尝试买他的蛋吃一吃，因为真的很便宜，然后我发现那个真的是土鸡蛋，他就告诉我是我们是没有放那种
非基因改造的鸡
对，他是非基因，没有非基因，他说我们是非常非常那个原生态，他说其实你在你们那个什么国家买这种原生态鸡跟很贵的，我这个才卖你一块钱都不到你就可以买那么多蛋，然后我说好像也是，后来就买回去然后就吃，真的超好吃，
哇真的意外惊喜哦。
他们的生活成本很高，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就是当时真的是被吓到，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的贫富差距真的是超大的，就是我们 Cartier 这个牌子的
Cartier、
嗯、然后那个在我们蒙特楼都没有店，然后在加拿大大部分都没有店，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 Cartier、
欸、
很多 LV 就超多这种，后来才知道那边的有钱人那边度假就是买都是买，
是卖给那一些去度假的有钱人的，其实当地人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消费这种东西，
没错，然后你还发现这些有钱这些商场什么大部分他们连工作人员都是白人哦、
oh.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那边其实当地的巴贝多人也有白人，他只是人比较少，然后那些黑人、嗯、所以他才会有高我们刚刚说那个 underground economy， 然后给这些白人这些超商其实东西就是贵到爆炸，然后你其实可以去看巴贝多那个 GDP、嗯、GDP 其实跟台湾差没有太多，它是两万多，我觉得台湾是三万多、哦、
人均 GDP 这样子，
人均 GDP、嗯、但是台湾的 PPP 好像是八万美元，
嗯，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人均 GDP 去考虑到就是各地的物价，那我们说这个 GDP PPP 就是这个用购买力评价去处理之后的 GDP，
是，然后巴贝多的 PPP 要比 GDP 还要低，它都两万还是不到、
哦、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物价真的太高了，所以当地人即使他这个名义上的这个 GDP 是那么高，但是因为他物价高的关系他们实际的购买力是非常低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很多的 underground economy informal economy、
嗯、有道理有道理、嗯、
对，然后比如说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cereals 就是我早餐吃的，
对，
它一盒是9块美元，
哇这个比我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都很明显要贵非常多
对，所以一般它如果 PPP 小于 GDP 经常就是尤其是它用美元结算，就是说它的物价就是要比美国的物价要高，
了解了解，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吓到，所以我们是有发现当地人会有很多的方式去不在这种正规的超商去消费，
了解，就是比如去别人家买东西啊，或者是跟认识的人就是自己去交易，
嗯，对，然后还有比如像餐馆这样地方很多都是他用的都是自己的一些香蕉，他会炒香蕉、哦、炸香蕉，所以、嗯、我想说他们那边的美食除了鸡肉他们有很多以外，就是你会发现他们那边的食物都非常喜欢炸的东西，所以岛这边的人的那个患糖尿病啊然后心脏有关的疾病啊就会蛮多的，
了解了解，对，这他们这个岛上虽然说因为他们的资源就是这一些，然后他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带来说这一些在健康方面的影响、
嗯、对，但是我必须要说那边东西真的很好吃，
有没有比较你自己比较推荐你吃过你觉得说哎，特别值得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品尝的东西，
嗯，一个叫做 flying fish 就是飞鱼，
飞鱼、
嗯、还有一个叫做咕咕跟飞鱼他们会一起吃，
所以咕咕是用什么做的，
cornmeal and okra，
秋葵和玉米粉。
对，这是他们的国家的national dish。
了解，用玉米粉和秋葵去做成这样他们的一个主食，所以这两个搭配算是他们的这个国菜最有代表性的食物。
没错，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真的能给予你非常多的力气。我吃完了以后啊，哇，我真的是感觉我它一天就12个小时我都不需要吃东西了。
哇，真的、哦、那个能量非常高的一种食物。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想说，你要想他之前他们都是奴隶在那边种甘蔗嘛，所以他肯定消耗体力很多、嗯、
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超级好吃。
了解了解，
因为它很饱。对，然后就他们那边有很多不同的糕点，
蛋糕啊或者是面包类的东西嘛。
没错没错，他会倒很多的朗姆酒进去。
哎哎，这个就有趣了哦。你刚刚讲我还没有觉得很特别，但你讲哦会放很多朗姆酒，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风味应该是蛮不错的。
对，就是他们圣诞节会有黑色的蛋糕，然后都是酒然后水果，就非常好吃。
天哪，会不会太开心了、嗯、对于这个岛屿的食物。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去、Bridgetown 的那个 market，它那个 market 真的超漂亮，然后会有很多很多可能所有人都没有进过的水果，就它有很多热带水果，就是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水果都很好吃。
了解了解、嗯、好，那我们刚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巴贝多，不管是有趣的生活体验，可以拜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聊到比较有趣的食物。那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聊一点稍微认真严肃一点的话题。作为岛屿，你觉得巴贝多它目前面临主要的挑战有哪一些？还有就是巴贝多的人他们怎么样子去应对这些挑战？
我必须要讲他这个岛跟台湾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之前在、国家研究院做实习的时候是就是看台湾人他们对于这些灾害，就是自然灾害，他的那个态度是什么，所以大家都还是比较愿意去做一些预防的。
是，
但是巴贝多他不一样，他大部分的人的感觉就是讲说我就是今天我给他服务好，他就没有生活在未来，
过一天是一天这样的态度，
过一天是一天。对呀，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对，然后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灾难其实有很多，就飓风啊，比如说像会有很多干旱水资源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 coastal erosion、
海岸侵蚀后退，
还有就是他那个珊瑚礁都在消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大部分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大不了我就搬到内陆，或者大不了我就去别的省份。但是我发现他们比较厉害，就他们的政府跟当地人比较厉害的，就是他们会用政策去做一些改变，他们会把平等看得比较重。几年前他们又做了全世界第一个用环保来抵债的一个岛屿。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用环保来抵债？
大概就是说他的那个债差不多快还不起了嘛，因为他的那个平均债务在全世界是在 top 5还是 top 10、但是他现在又需要钱去重建，因为他有很多环境上面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他的那个中心还是在核心，他这个岛这个关系就是平等。他会说、哎，那这个不公平啊，就是我们要欠你那么多钱、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环保的这些部分也很花钱，而且环保很多国家都没有在做啊，然后我们保护地球保护的是全世界的地球，又不是说只是为了我们对不对？所以他就去讲说那我们能不能用环保的一些动作导致讲说这些债可以被重新包装、再
了解
卖给另一个地方，然后再带出新的钱来让我们做这些项目。
了解，就是有点把这个他们的巴贝多人做的这些环保相关的政策啊还有措施当成是他们的一个经济产值，然后用那个东西去抵消一些债务、我们可以这样
讲。没错，抵消债务，然后他那个或者是从这些项目带出来的新的钱，他必须要投入跟环保有关的新的工作的创造，就是他会创造新的一些职位，然后他这些项目必须要放在这个环保上面，所以他想通过这个来创造一个新的环境的一个产业。真的是非常聪明，就等于说如果所有人都把这个钱投到这里面，那你没有理由做这个投资会不赚钱啊，因为我所有的债我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力气全部都放在这个上面。
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子用政策还有经济互相绑定影响的方式，那想办法让这个国家找到一个可以前进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案例。
是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很注重内陆发展，比如讲说他在内陆搞了一个 CBD，
OK， 就是内陆有一个新的这个中心商业区在那个地方、
yeah. 对，然后就是都是非常那种 new rich， 就是新的那些有钱人、okay. 因为他那个 海岸周围都是那些跟英国有关的那种殖民，就 old rich 住的地方，
旧的有钱人和新的有钱人。
嗯，然后他们要搞叫做什么离岸金融中心，在那个
离岸金融中心 ，OK。
然后很有趣是，因为它的那个地质的缘故，所以它中心其实是蛮高的，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开始建大楼。然后你经过的时候，你就是开车经过，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就是。非常像，
就是要翻转这个好像周围相对比较有钱，内陆相对比较穷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嗯，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的 NGO， 他们那个国家有厉害的地方，在于那边的当地人其实是有很多像跟环保，还有就是教会，还有跟土地有关的那种非盈利，其实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对，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于讲说，这些 NGO 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办法创造经济产能，尤其是那边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教育免费嘛，然后他们的读的比较好的人，他们研究所都会去英国念或者去加拿大念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会有一个 brain drain 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他们的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就是人才外流的问题。
对，所以他们就想通过从经济发展，但是同时又肯定不能去破坏环境，但是又要经济发展的一些方式。
哇，真的好像是在走钢索一样，就是又要经济发展，但是当地的环境又那么脆弱，那他怎么样子在这个上面可以平衡的前进，让人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然后也会让我们去思考说，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对他适合走的路都是不一样，那巴贝多该怎么往下走，对，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惊讶的部分，就是他的那个房地产产业超级强，然后很多人也知道，当房地产产业很强，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尤其是他如果是让那种海外的人来买房的话，所以那边的房子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不够住，或者它那个质量就很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另一件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公园，公园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坐在椅子上休息
哦，就那样子
遮阳这样而已，没有公园。他们就说其实这个是跟不动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我们就研究，就是我们的小组就跑到很多，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华人真的是这个脸面很好用，因为华人，我就不是华人，我很有钱，我想要在我
就他们就会觉得你是要来买房子的，所以就比较愿意跟你谈。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又是这种假装是这样的身份，我们又去参观了很多这样的豪宅，然后我们是有发现讲说去问他啊，这个地方的土地最近是新盖的，那这个土地以前好像不是用来，就是不是 residential， 不是用来居住的，
就不是当这个住宅去用的，
对，以前是做什么的啊，怎么把这个土地买过来，他就会跟我们讲这故事，我们就发现哇哦，是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其实以前都是公共空间，
就是被私有化了，
被私有化，不停的被私有化，被私有化，被私有化，就会非常的夸张。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很大一个灾害，然后当地人肯定买不起这样的房子嘛，对不
对？
对
啊，然后他买不起，他住不进去那么好的房子，但是他本来应该要有的公共空间又被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人或者是外国人跑来这边投资房地产的人，他们间接的侵占了当地人本来应该要有的公共空间。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找到一个 correlation， 就是房价越贵的地域它的公共空间其实是越少，然后另一个 connection 就是与当地人的健康有关，当地人的健康会越差，那个房价越高，公共空间越少，公共空间越少，人的身体越差，所以这个房价与当地人的健康其实是有关系的。
OK，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负相关，就是这样。
没错。
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当地，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我们作为观光客，其实我们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样子的层面，但是你作为研究者的身份，然后又充满着好奇心，然后又有这个华人脸孔，可以用这样子的身份去跟这些做房地产的人去了解更内部、更细节的部分，我觉得真的让我们看到不同角度的这个加勒比海岛屿。好，那我们以上大概针对巴贝多的各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加勒比海岛屿的不同面貌。那现在我想要回到我们最开头聊的，就是说因为你说你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在所谓福州还有马祖之间，然后后来在这个加拿大魁北克或者是瑞士，还有到后来巴贝多，其实你都是在一些我们说比较环境上比较特别或者是某种程度上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那你这样子一路走下来再到巴贝多，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最大的心得可能就是带给我很多的安慰。 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特别先进，就比如说像在跟台湾一样，他的那个同性婚姻的部分，他其实越来越能接受，因为他作为一个信教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基督教，非常虔诚的一个地方，但是那边的人就很开明。还有就是关于女性，她是现在她是女性当国家总统
哦，哇，
而且是被选出来的。然后我们连加拿大我们都没有被选。就没有，从来没有选出来一个女性总统，从来没
目前还没有了。
对，所以我得到很多安慰，就是看到其实有些你觉得可能比较边缘的地方，它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让你学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更独立，它可以不被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它创造出它自己的体育，所以它其实是有特别的创造力的。还有它的那种生态那种多元性，还有就是他们当地人虽然表面上讲的是他说哦我们的 official language 是英文，但其实当地他说的是Creole
克里奥语，
把殖民者的语言与自己本来的语言做一个结合，创造出自己新的语言，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跳舞的方式，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音乐你会觉得 what， 你就会觉得太厉害了，就是他们的创造力特别强的地方。所以我可能会用飞地这个概念，最后就想要讲这个概念，就是你可能是觉得你可能被周围包围，但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力量。然后如果你看巴贝多，他是说我被海包围啊，海不仅仅是一个阻隔，它也可以是一个资源的来源。
欸，的确是，
对吧？所以他就把海，就把渔业，然后把那些什么油，然后风，所以它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些能源，所以他就是完全利用到这个海，而不是把这个海作为一个阻隔，假如说哎，因为这个，所以我跟其他的陆地都很远，他不会去抱怨，他会想把自己的一些看上去一些弱势的东西变成一个优势，这样子。所以说，我是从巴贝多就是学习到很多，大家怎么去团结，不仅是岛内的一些团结，还有跟你周遭的一些能志同道合的 partner 是如何去做一个合作，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世界银行啊都可以商量啊，有那么多债务都可以商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态度。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说人道主义还是你在平时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大家都是可以商量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就想说最后一句，就是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格言，也是我从这个岛上面能看到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跟一个信念吧。
是，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岛屿还是有办法跟别人连接的，其实很远的不同国家不同人还是可能因为理念或者是目标而有办法连接。好，那就今天就非常谢谢 Sophia 到我们节目上面的分享。我想你自己这个长期在海外长大，然后住很多不同地方，现在在加拿大魁北克敢自愿上我们节目，然后全部用中文分享，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用心准备这一些内容。那各位听众，如果听完之后你对巴贝多呢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也去过，你有不同的经验的话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谢谢 Sophia， 也谢谢各位听众，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